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读：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从二十三跟二十四节再读一次：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最近逐日我在讲一个系列，叫做抛锚与永恒，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的话。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是耶稣成全的救恩。我们在海上行船的时候，遇见风浪，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栖息的港口，然后驶进去，而且把锚下在那里，使船可以安稳，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找到一个比地上的港口更加安稳的地方，就是在神的永恒的同在里面。我们可以这样，抛锚后来成为交通用语，或者是普通的用语，在路上车子不该停的地方，车子出了状况开不动了，我们称它叫抛锚。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情不该这样的，可是我们好像遇见挫折，有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抛锚。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抛锚是好的意思，让我们的生命定泊在神的里面。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跟我们刚读的圣经一样，就是让我们住在主里面。圣经用这样的话讲 Abide in the Lord,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里。圣经最甜美最宝贵的字眼之一了。神想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不是只有施恩给我们，他自己要做我们的家，让我们可以与他同住。将来的天堂最主要的意思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而已，而是那是神居住的所在，我们也要长久在那里。而圣经教导我们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教导我们一条明确的道路，就是怎么样能够住在主里面。他说要遵行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住在主里面。遵守主的命令事实上会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变得更实际。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一节读一遍好吗？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看到一个爱他想要遵守他命令的人，就像我们父母如果看到一个孩子听话，很想要把最好的给他，神也是这样。当神想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的时候，他想到什么？想到他自己，他说我要向他显现。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我们才容易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态度，想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顺服他，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主的命令写在圣经上，对吗？写在圣经上。我喜欢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 Dwight Moody 所说的话，他说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留意有没有我还没有遵行的完全的神的命令。但愿我们也是这样，读圣经常常留意里面有没有我们还没有遵行完全的命令。我十八岁的时候得救，那时候刚考上大学成为基督徒，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很多神的命令，也没有人在教会里面特别强调教导这些事。可是我先得到一个命令，是主亲自放在我的里面的，就是要全人献上为主而活。你们听过我的见证，我在 啊，开始去教会，同学带我去教会。其实我是很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我并不是啊要寻求真理、寻求神或者是这样而去的，只是好朋友嘛，一起玩、一起打桥牌、一起读书。他说要去教会，要我去，我就跟着去了。他说要受洗，我就跟着受洗了，就是这样。嗯、可是我继续参加聚会，而且还参加不少聚会。我想这个要感激我的父母，从小啊、训练我们循规蹈矩的。所以既然去了教会，教会有聚会，我就很自然觉得就是要参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参加哪一个聚会，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教会有什么聚会就参加什么聚会。所以我刚开始还没有认识主，我差不多教会里面什么聚会都参加。我想慢慢神的道放在我的里面，神的道栽种在我的心里面。可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怎么样向神降服，所以每一次到了周末，一想到要去聚会，我就有一种恐慌在我的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恐慌。那种恐慌就是觉得我继续这样搞下去，这个会要我生命的全部。我感觉到一种东西，一种吸力，要让我全然的放上去的一种吸引力。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会觉得恐慌。后来我读到圣经，我知道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圣经说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应许的地方去。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虽然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遵命出去，而且在所寄居的地方看自己像客旅、像寄居的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事实上我心里面有更明确的一种感觉在我里面，就是我不要像沈哥，那是我的辅导，不要像他一样做传道人。其实我更不知道传道人是干嘛，连得救都还没有。可是后来我知道那是一个真正上帝的召唤，神的呼召，就是要我全然为他而活。后来我向神降服，晓得要做这样的祷告。因为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传道人有讲员这样讲，他说如果你可以跟神这样祷告说，主，只要你清楚，有一天清楚让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愿意全然摆上为你而活，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我不太愿意这样，求你帮助我能够愿意，这是当时我听见的一个祷告的建议。这个引导我这样向神降服。当我向神降服以后，主自己照他的应许向我显现。主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那是很真实的事，再真实不过了，否则我不会生命有像这样的改变。我们遇见主耶稣变成那么实际，那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命令。那时候我还不太熟悉圣经，我也不知道圣经里面应该注意什么命令，可是有一个命令神直接从高天临到我的，就是要全然为他而活，我也顺服了。我们并不需要顺服完全所有的命令神才会向我们显现，我们尽量按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主是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如果你有一条你就遵守一条，那个意思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这样跟随主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环境都不是这样，所以会有一些人会有点指控你说你这样做造成家庭的不和谐。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经验过这个。可是当我们真正任何人看见一个对的事、好的事、真理的时候，都有可能经历这些事的，因为不会大家立刻所有的人都跟上来。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却步不做，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看见神更大的祝福。可是一些年日回顾之后， 你看见因着你这样做，你旁边的人后来也跟上，后来你的家庭有更多的人认识主，那是很大的祝福。我想到我的父亲，从我信主又要传道，不是很能接受，到后来他自己信主，可是有时候人家问到他儿子干什么的时候，就会有点结结巴巴的，人家就看我的样子，就说他做老师嘛，他就赶快点头说老师。到后来，他会很明确的说，他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逐渐的，他以这个信仰为荣，也以耶稣基督为荣，就是这样。有的人会慢慢的这样，可是我们总是要有一些人先看见真理，而且先走出来嘛，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圣经说是本乎恩，不是我们有能力为自己赢取永生。如果你想着说我一生行善当然可以进天堂，一生行善会得到人家的称赞，也你自己内心会感觉到美好，可是跟进天堂是两回事，对不对？进天堂不是我们多做什么事情就可以进去的，我们可以更往前去，我们可以更成功，可是进天堂是另外一个领域，因为是往上去的。我们人类到现在能够往上走到哪里去？很短的路而已，对吧？有发射的人造卫星经过了几十年以后说终于来到太阳系之外，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全宇宙有多少太阳系？我们人类对天的认识还非常的稀少，只有住在天上的上帝才有办法把我们带到那个领域去。所以圣经明确的讲，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有永恒，纯粹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这一面就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赎。因为我们跟神的隔离是因着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圣经承认了叫做罪，没有达到神造我们原来的目的。在希腊文里面，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射箭没有射中红心的意思。可是基督替我们赎罪，要把我们恢复到神造我们原来应该有的样子，而且在里面成长。所以那是借着基督，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可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有的人因此不太敢讲这些道，以为这样子会跟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相违背。当然没有，当然不是，因为遵守神的道，我们中文把神的话翻译作神的道是很好的，像英文就没有那种字，英文道就是道，话就是话，对吧？可是希腊文有那样的字，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它有话语的意思，可是也有道路的意思，还有更深奥的哲学性的思考的那种道的意思。这个是我不知道世界有还有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有跟中文一样拥有跟希腊文的 logos 很相称的字眼，就是道这个字。所以神的命令事实上是神的道，是一个道路，就是我们因信得救的道理，也是走在这个道路上面，这个道理上面，所以它并不是相悖的。新约里面主的命令是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得救的信心里面。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约翰把神给我们的命令总归为两大项，一个就是信心的命令，一个是爱心的命令，对吗？事实上我发现新约里面的各项的命令也大致上都可以总结为这两个命令。你看叫人家要凡事谢恩，这是一个信心的命令，不是吗？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常常喜乐，这是信心的命令。叫我们要以恩慈相待，不要批评论断，要你喜欢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些都是爱心的命令，对吧？而这些命令都使我们能够坚固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 圣经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住在神的里面，而这些命令，新约的命令，都是引向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经里面提到神的道，称它叫做像种子一样，像生命的种子一样，要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你想到命令的时候，不要像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他们只想到一个诫命，就是一个规条。后来有一些人觉得宗教跟许多的规条差不多是划等号的，可是不是，当然不是，宗教不是那许多的规条，是生命的栽种，是有一个东西在你里面，就像你怀了胎一样，你怀了孕，那不是借着你遵守什么规条来的，不是吗？而且你知道那个生命会成长，有一天会达到丰盛啊、全备，而且甜美满足。神的道也是这样，你应该把它想成是一个种子栽种在你的心里面，有一天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你就带着这样的态度去栽培它，去更多的怀抱它，就是像这样。也就是我们不是常常圈在我成为基督徒我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的里面，当然不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而行。行哪些事呢？就是行那些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我们最近在礼拜二晚上讲加拉太书，提到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讲完这个话以后，保罗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猜想不是那么多基督徒注意这段话后面的这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保罗讲的很有意思，他没有在强调说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讲一些话然后说这是没有禁止的。你知道告诉你应该做这个跟说这个没有人禁止是不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应该做什么你就带着一个好像被托付被要求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没有律法禁止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说你不能这样做，可是那些都是美好的事，你就想办法一头栽进去，投身其中，跳进里面，想办法越来越多的这样，里面包括爱，我们可以这样投身到爱里面。你有没有这样？你的生命像不像这样？我不知道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让你在爱上面完全，除非你就是这样，就是每一天处心积虑的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件事。你想要充满了爱，想要对人有爱，爱是完全的，对吧？爱是永不止息的。最近前一阵子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那个在希腊文里面那个永不止息的意思很丰富，对吗？那个包含了爱是永不失败。如果有的时候当你觉得好像对一件事没有对策，我们说没有对策意思就是说我们怕我们那样做会不会成功，怕这样做不会成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去爱总是没有错的，因为爱是 never fails， 永不失败。来跟我讲一遍，爱是永不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觉得到底要怎么做才好，请记得这个爱是永不止息，还包括一个意思，就是爱永远不会不够。换一句话说，就爱就够了。Love is enough， 就是有爱就够了。有时候我们讲一件事，我们这样讲，对不对？你真的有爱就够了，你就可以安稳，即使你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孤寂，很孤单，有的人说我孤单是因为没有结婚还没有对象，才不是耶。结婚的人应该多半都会同意，结婚以后会不会孤单？还是有孤单的时候，特别当你遇见人不跟你同心，有时候遇见反对，遇见攻击，你会觉得孤单孤寂。可是不要忘记，爱是不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爱是不隔离的，但是爱是永不止息，另外一个意思，爱是不会隔离的。所以你可以安稳说，即使有这些事，我们跟神仍然是连结的，在爱里面连结。 如果你逐渐衰老，好像生命逐渐凋残，可能你会担心有一天如果你得了阿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症，似乎生命到那样会有什么意义，可能到有一天连自己的儿女你都不记得不认识的时候，你知道吗？爱包含一件事，爱是 never fails， 永不凋残。如果你里面有爱，那个爱就会持续下去，会持续下去。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事。人就是凋残，甚至去世过去了，那个爱是长存的。那个意思不是精神长存而已，而是像神一样是具体的，是有形有体的长存的。事实上我们的永生包含了这一件事，我们要成为爱的化身，我相信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但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事，你就是跳进去，就是好像让水淹没你，让爱淹没你，就是要去爱，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对吗？嗯，那是神的命令，神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包括这个。神的命令包括要喜乐，喜乐欢笑，这是另外一个没有律法禁止的事，你可以尽情的这样做。就像以前有一位长辈说的，他说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好，喜乐起来总没有错。哦，这个是给我一个非常宝贵的人生哲学，从那时候到现在三十几年，我奉行这个人生哲学，从里面得着无穷的祝福。你如果还没有这样做，试试看，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喜乐起来，就说感谢赞美主，然后对自己笑一笑，嗯，欢乐起来。你说我笑得很僵，笑得好像戴了个面具一样，那有什么关系？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这样讲，以前我们讲过，他说如果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他20年，你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嗯，你可以，你不要戴别的面具嘛，不要戴那种在商场上，要跟人家虚与委蛇，这个表面跟内里不一致的那一种面具，不要戴了，戴上耶稣的面具，常常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带着笑容，即使你刚开始觉得就像戴面具一样很僵硬，不是很舒畅，可是你持守这样，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20年，你会变成耶稣的样子，这是我相信的。其实你学习这样喜乐不需要到20年，我在20几岁的时候开始听见人家教导这个，那时候我们就全心全意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要常常喜乐是神的命令，我们就去遵行，很自然的就觉得里面如果有跟喜乐相悖的事，郁闷啊，就物质啊，或者是那种很沮丧，或者有一些黑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那个不对，我们一定要恢复到明亮。其他的事不太重要，把理讲得清楚啊，不要吃亏啊，这些都不太重要，我里面一定要光明的。嗯，我们就学习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学校教书，有一天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我特别的忙，早上4堂课，下午2堂课，中间只有50分钟休息。那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没什么精神，虽然还是上课，学生不一定看得出来，我自己知道里面有点低沉。那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去想这一件事情。吃了饭，剩下差不多20分钟。那我已经学习这一件事，就是不要让里面有这个黑影，我要常常洗了。可是我在那里也没办法大声赞美神，老师的休息室旁边都有别的老师、别的同事，我就趴在那边，别人以为我在睡觉，可是我对自己说，那时候有那个单章，那个喜乐的那个单章上面这样写，他说我有时候要一连2、3天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所以我就这样说，对自己说，我大概说的只有自己听见，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我说了2、3遍，忽然从我里面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就是一下子而已，你要像洗过澡一样，早上的那些阴暗都不见了，我们重新得力，下午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我问清楚一件事，就是 不是每一次你这样做会立刻这样。像我讲的那个单章上写说，有的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这样说，意思是你要恒定的持守这一件事，继续的这样。有的时候需要继续的去得胜它，忍耐的得胜。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每天早上起来就唱着赞美神，去上班，然后一有机会就是这样赞美，在聚会中也是，然后遇见这些事，我们就是不让阴影留在我们的里面。我跟你说，也许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年轻很单纯，差不多几个月以后，我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知道吗？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很自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很少有什么事情会让我失去那个喜乐。有的时候好像要失去喜乐，我们就快一点起来再得胜它。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 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 总是赞美神，带一个爽朗的脸色，说正面的话，快一点这样做来得胜他。有的时候需要经过考验。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我现在没有很多这种例子，因为已经很多年习惯这样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宜兰服事的时候，台湾刚刚开放苹果进口，那时候离山的苹果也还没有那么好的时代。我们小时候只有很有钱的人才有苹果吃，或者家里有人生病，也许妈妈会花钱买一个苹果。可那个时候苹果变得很便宜啊，100块钱在台北火车站一袋十个很大的苹果，100块钱。有一次我们从台北要回宜兰，经过火车站看到有一个妇人提了一袋又大又漂亮的苹果，9个100块，我就掏钱买了。刚买了一拎过来，旁边有另外妇人经过，拿着一袋看起来完全一样的苹果，10个100块。就我们拎着那个苹果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可是心里面都很不是滋味。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走了几步路以后，我们就彼此说，现在好像我们应该说感谢赞美主。就是这样学习这样的事，你不觉得吗？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就差一个苹果失去天国。圣经说神的国在乎圣灵中的喜乐，是真的，是真的，对吧？看你什么比较重要，一个苹果比较重要，是心里面有喜乐有明亮，那是神的命令。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我们需要继续学习像这样的功课。我喜欢想到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弟兄，我大学同学的继父，他88岁的时候信主，他活到90岁，多活了2年。他也是经济学教授，很杰出的一个人，以前是自由中国的主笔。他信主以后来我们中间聚会，后来他太太告诉我，那是我同学的妈妈，他有的时候他们两个闹别扭我那同学的妈妈个性也蛮强的，所以有时候两个闹别扭。从这个夏伯伯信主之后，他就不一样，每次遇见这些事可能对嘴对了几次以后，他没有继续下去，他就站起来转身把手举起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离开现场。没有继续吵下去。很好啊，这个他一直持守这些事，所以他用短短的2年，我相信他的生命更多的被神得着，所以他信主才2年左右。我们都可以这样，对不对？我们常常没有喜乐到神要我们的那样的喜乐，神想要我们跟他一样喜乐。你可以跳进去投身在其中，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好像怀抱那个种子，要让那个喜乐的灵在你里面发芽滋长，有一天结出喜乐的果子来，那是圣灵的果子。你里面有这个怀抱，有这样的种子，你就不会常常说啊，我没有这样，我做不到， 我的生命还怎么样？不要这样想，你可以换一句话说，你可以说，我相信过一阵子会更好，对吧？你现在看种子的样子不准确啊，因为它就是会生长，过一阵子一定会不一样。只要你让它留在那里，除非你不让它留在那里，对吧？种子留在土里面一定会成长。你也要让它有浇灌，比方你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参加聚会，你都不做这些事，我就不敢保证你那个种子会怎么样。所以只要你做这些事，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它怎么样改变，它一定会改变，对不对？你可以对自己说，过一阵子我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耶稣。你可以常常这样说话。所以试试看，在圣经里面找到那些我们还不够遵行的命令。还有一个命令，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至少有三处经文有不同的三个人讲的，都很宝贵。一个是在马太福音六章34节嘛，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读过这个经文吗？这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讲的，一起来读。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以前我的牧师喜欢说，这个是充满了恩典的命令。一想到是神的儿子，掌管生命的主说不要忧虑，你就觉得你可以放心，干嘛还忧虑？所以他叫你不要忧虑，对吧？我叫你说不用怕，不一定很有力量。耶稣说不用怕，你可以信任，对不对？他会负责任。另外一处是保罗讲的，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还第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主。很好的命令，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命令，好吗？还有一处是彼得说的，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三处经文把它背起来，连经节都把它背起来，好吗？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如果你来不及抄，我再讲一遍，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对不对？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还有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荣教师讲过他一个故事，给我非常巨大的影响。他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做宣教士，当1949共产党取得政权宣教士都被迫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也需要离开，他从河南要离开来到上海。他提到说第二天他有两个选择，他没有详细讲他怎么选择要怎么走，两个都没有什么明确的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稳妥。那他已经明白他一定要跟随主，不是自己决定，所以他想要主给他平安，到底应该怎么走。可那天晚上他一直想想，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和谐、一个平安、一个把握。他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后来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我们能够让主在那种情况里面对我们说话是很好的事。主说，我已经写在圣经上叫你不要忧虑的命令都没有遵守，你怎么能够期待我告诉你应该怎么走？就是这样。所以他明白，他就把这些放下来。这放下来并不太容易，你越快放下来越容易了。你就主，我不要为这些忧虑，我要先遵守你不要忧虑的命令。他就安然去睡觉。他说，他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然知道应该怎么样走。那是神的应许，对不对？你先遵守他的命令，其他他会负责任。这给我生命很大的祝福，我也希望带给你这个祝福。就是第一优先的不是先要把事情搞懂搞对，而是 只守里面的平安，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充满了智慧的。嗯，我认识一位老师母，我不是亲自认识他，可是对他的一生知道很多的事。他后来跟他的夫婿在美国的 Wisconsin 州的 Milwaukee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会，而且有非常美好的服事。他的儿子我亲自认识，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神美国神召会很重要的领袖。那这位师母，他的先生我们称他为万老牧师 Joseph Wannemacher， 这个师母叫 Helen， 他姓印，姓那个客栈那个印 Holiday Inn 的那个印 INN， 他叫 Helen Inn 殷海伦。他得救的经历有一点特别，他的父母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而且是很好的很高贵也富有的家庭。他父母参加罗宾德师母的聚会，他总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个女儿像很多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不一定对信仰很有兴趣。那天下午他的父母都去参加聚会，他一个人在家里，20岁左右的女孩子，20几岁，他就有点无聊，他就去弹琴。琴谱上面有一首诗歌说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吗，他就弹了一会儿以后，他就注意到那首歌是什么歌词。那意思说，今天如果主再来，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你得赏赐，是你被加冕 crown 的日子吗？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说，我知道如果今天主再来，一定不是我加冕的日子，因为他没有好好跟随主。所以他就放下琴，盖上琴盖，就出去聚会。他希望他爸爸没有看见他，可他居然发现那里坐满了人，小小的地方坐满了人，只有他爸爸正对着他们，面对面的正对着有一个位置而已，所以他只好坐在那里，希望他爸爸没看到他。他长得蛮高大的，他坐下来没有几分钟，在比较遥远的角落有一个弟兄起来说了一段方言。后来我不知道是罗宾森师母还是翟师母起来做了翻方言的恩赐，那个内容意思是说，今天在聚会中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再不得救，主不再给他机会。这不是在警告他，因为他更没听见，那是有一部分人听见，所以有的人就带领聚会的人就请大家为一个需要祷告，所以大家就同声祷告，有的人跪下来，这样这个姊妹还是坐在那里。他们祷告了好几分钟以后，当时在场的一位长老，罗宾德师母的同工 Elder Brooks 布鲁克长老，就走过去，走到这个女孩子的旁边，手放在她的头上说，女儿，当然那不是她的女儿，他们就是这样，那是一个老爷爷，就像阿公一样，他说，女儿，今天不是你把心交给耶稣的日子吗？然后他所有的防线就崩溃了，他就开始哭泣。那一天他得救了，他得救以后，那一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喜乐，因为他们都为他祷告很久了，那是他们教会很热心的一对夫妻的孩子。后来罗宾森师母就跟他谈话，给他一点初信造就课程，他给他初信造就课程很好，很典型的，我希望你也有。他给他几段的经文，叫他好好的去读、去默想、去遵行，那些里面包含很多神的命令。很多年以后，殷海伦成为一个成功的师母之后，他跟人家讲，他说，如果把我放在荒岛上，没有别的供应，只给我这几段经文，我想我也可以活得下去。来，如果你想记下来那几段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这个你知道，爱的真谛那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另外一个加拉太书5章22-23节，就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23节。刚刚我们提到的腓立比书4章4到8节，要常常喜乐，还有关于我们的思想那一段经文，腓立比书4章4到8节，哥罗西书3章1到10节， 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节，穿上新人的那段话，我还加上几处别的经文，类似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二十五到三十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你应该试试看，把这些放在心上，为这些事祷告去读。这些是新约中的命令，你知道新约中的命令并不是每一处都是说一不二的。比方罗马书十二章有一句话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听过这个吗？有没有？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人常常有时候连神的话拿来开玩笑，我们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来我一定一味的款待，就给你一味一道菜而已。这个当然是中文的说法，不是指的一道菜，意思就是尽情的款待。可是你知道像这样的命令，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命令，这样的命令一定不是要你很刻板的去遵循。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给一个人摆上很丰富大鱼大肉，可能对他并不好，他正在控制饮食，你那样，而且哇，国里的家一定要吃，如果不吃似乎就对不起这个主人似的，那不一定有爱，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要斟酌的，可是那个态度是对的，就是你很热情的全心要款待人。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命令你要留意，不一定是那种你要完全按着字句这样去遵行，而是要找到那个精义，懂我意思吗？罗马书十二章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就是你遇见冤屈的事，人家误会你或者是做一些回谤你，这些你觉得有冤屈，那你明确的说你不要自己伸冤，要让步听凭主怒。我相信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我有时候遇见有人遇见一些事，他因为这个命令就很受捆绑，说我到底该不该解释或者做什么。你只要看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没有曾经为自己的事情做一些伸冤说明的事呢？有一次人家打他，他说你为什么打我，我如果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告诉我，如果没有你为什么打我，类似这样的话。保罗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保罗跟主耶稣都有。所以显然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斟酌，而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刻板的去这样做，对吗？但是像我刚刚讲的，要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要一无挂虑等等这一类的命令，我想那你应该全然去遵行的，因为那些都不是外在做什么的，而是内在的态度里面生命的全源的问题。今天我用后面一点点时间要特别给大家讲一个命令，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知道那是什么命令吗？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罗讲这个话给我们一点钻漏洞的机会。有人说我生气，说我生气，可是我没有犯罪，我应该生气的。就像爱的真谛里面说不要轻易发怒，有的人就说我不是轻易发怒，我发怒有理由的。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很麻烦。如果我早上就开始生气就很占便宜，你知道吗？我可以发怒时间很长，到晚上日落以前我都可以生气，对吧？当然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保罗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让怒气一直延续下去，你要有约束，要有刹车，而且不是别人给你刹车，你自己要有刹车，这很重要啊。那些后来经常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对妻儿有动作或言语的暴力，造成家庭很大的问题的人，我告诉你，常常都是他们没有学习自己里面要有刹车，要有约束。我觉得保罗讲这个的时候，有可能他想到大卫。大卫曾经有一次对于亏负他的拿巴，他听见拿巴所说的侮辱他的话，他就拿起刀来，吩咐跟随他的也拿起刀来，就要去杀他全家。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留到明天早晨。可是后来拿巴的妻子，我刚刚给谁取的名字叫亚比盖，陈爱心 Abigail、他用智慧跟勇气来劝大卫，他提醒他一件事，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提醒自己的事。他说有一天你一定会做以色列的君王，到你做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想起这件事你会后悔。一个人会想到说我现在发怒或者说的话做的事，无论当时觉得多么理所当然，你一定要这样想，再过一阵子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不会后悔？如果会，你就不要这样做。这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自我约束，有一个刹车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等着别人来责备你，来纠正你，我们自己要这样。有一些人生气就只是集中在他生气的那些事情上面，可是如果一个人明白这些话，他就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内在的生命，你就会往里面去更贴近主。生气会使你很想更贴近主吗？那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大卫在诗篇123篇说，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他说不公的对待，我想他有怒气。可是他在前面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我们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是更往里面去想要 靠近神，只等到神怜悯我们。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有的时候被责备他就哭泣，他也很生气的时候，很多小孩子会做一件事，妈妈要打他或者要再责备他，他就更靠近妈妈，抓住妈妈的衣角裙子，有没有？你知道我讲的意思，那才是小孩子的动作。神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有的人不是一碰到一点管教他就不来聚会了，好笨哦，就像小孩子一被责备他就离家出走啊。大一点的孩子会这样，那是愚蠢的做法。你的父母责备你是不是那么出于爱？我不敢说，可是神是。你可以放心，我自己追求主的过程，侍奉主的过程，有时候会从，特别是当从很敬爱的长辈受到不公对待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过去。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平常这样追求，就会使我们更想往里面去。我今天一定要更自在的活出神的同在来，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就要更好的活出神的同在来，更往里面去。试试看，这是神要我们遵循命令。这两条道路，一个是多花时间亲近神，一个是遵守神的命令，是追求主的，好像火车的两条轨道一样。如果你觉得没有力量遵行，更多来寻求主，安静在他的面前，从他得力。记得那是一个种子，怀抱在心怀中，相信一定会变得更好，好吗？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首，颂赞诗选197首。